皇帝宋徽宗的统治时期，从公元1101年持续到1125年。他后来被称为察皇帝。这位皇帝几乎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皇帝。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写诗作画、创作文章，举办规模宏大、超乎想象的晚会和音乐会、饮酒，以及宠幸他后宫的3912位佳丽，包括皇后、妃嫔、侍女，甚至他带入宫中的名妓，让以往只有处女才能进入的圣洁宫殿蒙羞。除此之外，他曾无数次微服进城，显然宫中的上千佳丽都不能够满足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位皇帝是第11位皇子，早年并没有过当皇帝的准备。在他长大的过程中，原以为政权会落在他的某位兄长肩头上，而尽管颓废，这位皇帝却也是王座上最风雅、有教养和极具魅力的一位男性。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赞助人，从整个王国召集了很多诗人、画家和乐师到身边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名垂千古。他还使得唐朝早期开创的中国艺术的黄金时代重现辉煌。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期，他的王国是和平的，国王可以毫不费力攀上高峰。尽管人们会争论说，徽宗在任何年代都会如此，他本人是有天赋的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，至今他的几幅作品依然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展出。中国的皇帝在始于唐朝的茶叶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贡茶从中国各处的茶叶产地被送往皇宫，而且在历史上某些时间段，会以皇帝享用第一批春茶的时间，正式宣布春天的到来。尽管所有的皇帝都得到并享受过最好的茶叶，但很少有人被激发出如徽宗那样的热情。1107年，这位皇帝写出了 关于茶的论著《大观茶论》。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，很少有天子把他们的想法像这样写在纸上。这本书不仅详细论述了当时如何沏茶，还包括茶的栽培、收获和茶饼制作。这些都发生远离隔离在宫廷中的皇帝的地方。这位皇帝懂得之多，如果他愿意，足够开一个茶园或茶厂。他是个让人称奇的人物，正是由于他的那种其他皇帝少有的博学和魅力，让他毫不令人奇怪地找寻到了通往茶叶故事的路径。最早的一本关于茶的英文书是约翰·布罗菲尔德的《中国茶艺》，其中有很长的一章描述了皇帝如何优雅地饮茶和研究茶叶。我忍不住在这里抄录一段。有时候，当我一个人安静地喝茶沉思时，我喜欢幻想他的样子。我确信，在他富丽堂皇的宫殿里，肯定有一处小小的、不是铺张的小屋子。在那里，这位万岁爷亲自用他的玉手尝试着各种方式为自己泡茶。无疑，这样的做法对于宫中如云的宫女们和太监们来说是不可理喻，甚至也是让人吃惊的。要知道，他们的职责便是伺候皇上沐浴更衣，前脚接后脚的紧跟着他，像有个无声遥控器一样，随时为皇上做他想的任何事情，不劳他费一点体力，除了动筷子和用毛笔写字。事实上，在徽宗前后，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皇帝亲手为自己泡过茶。从他书中的介绍可以看出，布洛菲尔德是对的。他认为这位皇帝懂得藏于茶中的内在宁静。在书中，徽宗常常提到，饮茶时就是卸下世俗的烦恼，找到远离日常生活的宁静之时。似乎茶在他放荡生活的另一面之外，给了他一种抚慰。 这位皇帝的王国，随着他越来越疏离朝政而陷入混乱。1125年，北方鞑靼的谋反在宫中掀起了一场风暴，结束了北宋王朝。徽宗和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长城以外，遭到终身监禁。这位皇帝后来写下伤感的诗歌，怀念年轻时的宫中生活。后世的茶道大师继续研读他关于茶的著述，捕捉在他那个时代茶艺中的艺术和灵性。除开徽宗的荒淫好色，他是中国最有趣和富有才智的皇帝之一。我们可以像布洛菲尔德一样，想象他在侍从和仆人之前醒来，移开正在打鼾的女人的手臂，悄悄地潜入他的私人茶室，冲泡一杯陈茶，让自己远离宫中的喧哗。在那样的环境中，他的内心渐渐进入一片清明平和。那时他不再是皇帝，不再是君主，不再是道貌岸然的好色之徒，而只是一位茶圣，如同山中隐士一般质朴而优雅。